Our children can be dismissed.今天是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是我讲的这个福音主日的第三堂，是牧师给我排了连续三次的福音的主题式的讲道。那么今天是第三次。那么第一次我们讲的是起初，从凡事从头来。那么上一个月呢，我们讲的是那棵树，讲到是那个那是个转折点。那么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是。 神开始实施他的拯救，题目是“你在哪里”？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想到说，经常有时候“你在哪里”是多么重要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边经常请这个弟兄姐妹或者家里有什么活动，那有些弟兄姐妹对我们家里不熟，我们把地址有时候地址我没有发出去或者他不熟，走在半路上突然打电话说：“我这啊，舍里弟兄啊，我想去你家，我现在走路，我现在走丢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你家了，你告诉我下边应该怎么走。” 那我首先要跟他说什么？你在哪儿？你必须告诉我在哪儿，我才告诉你怎么走。他如果他说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他我怎么告诉你往这个才怎么能到我家里来呢？所以你在哪里是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你在什么地方 ？OK， 那我们首先读一段今天的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好，我们一同起立，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些的经文。那个地方已经看不见了，我还只能看我这边。好，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双数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真说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先把神的话读在这里，我们请坐。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是从什么地方堕落。我们也能看到，当人堕落以后，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主，更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来如何的寻找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和寻找。主，早晨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重新思考我们如今在哪里。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了一个美好的开始，上帝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园子，对人类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那如果就创世纪，如果圣经就停在第二章，那我们就永永远远享受与神同在这样一个美好，在那个园子里慢慢借着。 我们这个人类的生养，借着对这个天地万物各样的一个征服，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类社会。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第三章有一个转折，人类果然在那个树下边就栽了，就栽在那个树下边了。那我们看到前面就讲到说，夏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被蛇引诱来开始。 走到这个最后堕落这一步的，一开始是眼目进来了，对不对？先眼看见了，
眼睛先发光了，说哇，看见那棵树，这个很漂亮，而且美好，而且果子很多，食物。那有人就开始说啊，说是不是只有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眼目，可做食物呢？我们前面讲了，已经看到了，说神所在伊甸园造的每一棵树都是悦人眼目的，都是可做食物的，不止那一棵。但是当蛇一引诱夏娃，让他把眼目全部盯在这棵树上的时候，其他的不见了，他光看的时候只有这个树的眼睛，这个树的这个悦人眼目，它的果子可能更好吃，因为那不让吃的。所以从眼睛进来的他的意念就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意念，这是非常非常可怕一件事情。你的意念，当一件事情进入你的意念的时候，迟迟早早会付诸于你的行动。所以今天姐妹，当我们受到任何诱惑的时候，首先在你的意念的时候，你就把它挡住，就把它说这是谎言，这是撒旦的诱惑，我要抵挡它。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下边就好办了。如果你这一步守不住，眼睛而来的一旦进入了你的意念，中国人叫什么，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对，一旦你的意念形成了，那是迟迟早早的事情。所以夏娃在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意念，最后他就很快就付出了行动，他不但吃了，还诱惑他的丈夫啊一起来吃了。那我们不知道这时候丈夫是不是蛇跟这个夏娃讲话的时候丈夫是在旁边，那还是说干活去了，那回来发现妻子吃了，说我跟你一块殉情好了，那就跟着吃。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夏娃吃完以后，那亚当也就跟着吃了。那紧接着吃了以后，他们的性情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第二章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是和神那样的美好啊，神给他们主持婚礼，看这是女人等等等，他说啊太高，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之肉等等，讲得很漂亮。那他们都是赤身裸体的，对不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羞辱感。那么当他们吃了这个以后，他们的眼睛就亮了。什么眼睛亮了？那个贼眼睛。那个贼眼就亮了以后呢，就看那种邪恶，一个 evil mind 就进到他们自己的心里边来了。所以上帝就来到园中，到他自己的地方来向他们显现，来呼召他们。所以神就问了他们三个问题，两个是问亚当的，一个是问夏娃的。看看这些经文，问亚当的问题都非常难，非常 philosophical 啊，不是很回答好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说你在哪里，好问题啊，不是说神不知道他在哪儿啊。那最近后来有些这个所谓的这些研究圣经的人像卡西安等等之流，他就说啊，说这个神也真有意思啊，他造了亚当都不知道亚当在哪儿啊。他不是说神不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刚才我们读到诗篇，神没有，你没有办法去读，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神问你的问题是要让你来思考，是你自己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当神问亚当说你在哪儿的时候，神不是说满眼睛说亚当你在哪儿啊，亚当你在哪儿，找不着你了，不是这样子。圣经说怎么说，说神对他说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就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问你，你在哪里呢？不是神找不到他了啊，这个问题亚当不好回答啊。亚当回答了，你显然他是在这个逃避那个真正的问题。真正问题是什么？他们背逆神了，他们偷吃果子了。亚当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啊，亚当就开始跟神绕圈子，这个那个，就说我害怕你等等等等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啊，我因为害怕你，我赤身裸体，多难看的，我就藏起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问亚当的，谁告诉你是赤身裸体？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谁告诉你？撒旦没有告诉他，那蛇没有告诉他，也更没有其他人告诉他。谁告诉你是赤身裸体的？这个问题我不回答，神也没有期待亚当回答。你们自己回去想，谁告诉你？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赤身裸体这件事实，而是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就要躲藏，就要感到有种羞耻，这种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好，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很难，所以神没有期待亚当夏娃来回答。 没有向他回答，所以神马上就跟他说，你不要跟我绕圈子，你是不是吃了我那个我不让吃那个树上，直接把问题点出来。啊，亚当只能哦说是是是，好，问题解决了。结果这个神就开始问夏娃问题了，因为最后亚当就开始推责任推到夏娃身上了，那么神就开始问夏娃了。神问夏娃的问题就稍微要简单一点，没其他意思啊，这个就比较直接一点，说那你究竟做了什么事儿？所以不用想那么多东西，你就直接回答你做什么事儿就好了。不是说这个不要想其他的，因为说男人比较笨，你问他简单的问题，他回答的更简单；你问他复杂的问题，他想不了那么复杂，他也回答的很简单。女人呢比较心细，你问他简单的问题，他会想的很复杂。啊，所以问这样，所以好。神就问了这么三个问题，针对三个问题呢，神就开始做最后的一个审判，审判蛇，然后对人类给就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是整个这段圣经在讲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讲不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只讲一个问题，你在哪里？我们只看这个问题。那首先我们看到说，当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果子以后啊，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躲避神，他们躲避神。那神问说你在哪儿的时候呢，亚当说我怕你了。那这个时候记着，这个时候神还没有责怪他们呢，神还没有说你们做错了，说你们我拿鞭子我抽打你了，神还没有做这些事呢。所以在亚当的夏娃心里，他们已经就自然从里面就产生了个念头，他们就开始产生害怕，他们就开始产生躲避。所以人们躲避神，人那个惧怕的心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你的里边来的。是从当人类一堕落的时候，我们的性情就从原来那种温温柔柔像小绵羊一样的，就变成一种狡诈，一种虚妄，一种带着 evil mind 的一种性情了。他们就以为哦，神已经不再好像神，因为我们已经悖逆了，他再去想那个神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创造我们的又爱护我们的又不像慈父一样那样似的了。他就把人类这种 evil mind 就开始投射到神的身上，说神他要对我们不利的，他对我们的意念也像我们一样是一定有恶念的。这是人堕了以后对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神论上一个极大的一个扭曲。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扭曲，就是蛇所引诱的，说因为神他也对你们是怀着一个不是好意的，因为他不怕不希望你们能够像他一样能够知道神，神对你们不是怀好意的。这种意念当人堕落以后就一直在我们里边。所以神在这里就开始第一句问他说你在哪里，来寻找。那我们看到说当人堕落以后，当人犯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就是躲避。那几千年来啊，不是应该我们从这个人类亚当创造到多少年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有人类的思想哲学宗教等等开始有记载的大概就是几千年的这样历史。那么几千年以来，当人类犯罪以后，人就一直活在这样一种惧怕恐惧当中。在创世纪的前两章从没有这个词的，这个词是不出现的。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都是以前没有的，惧怕就是一个。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来到门徒当中的时候，跟人讲的第一句话都是什么？不要怕，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因为人就一直活在这种忐忑不安、这种惊慌惧怕当中，所以这种惊慌惧怕、这种逃避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叫做宗教。宗教的产生就是要解决人 对神的这个惧怕和躲避的问题。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是做的比较啊，怎么说呢，是比较有名的，在这所有这些宗教当中，就是能够怎么去解决人对神的这种惧怕，对死亡的惧怕，对审判的惧怕，这个能够解决这些这个最好的一个方案呢，是有一个叫做伊比古罗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大家应该很熟悉，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这个人是算是有名的。为什么有名？因为他的名字记在圣经上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当保罗在雅典跟那些当地的人去辩论的时候，十七章里边提到说有第十章十九节说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辩。那伊比古罗何许人也？伊比古罗是公元前三百年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他是这个希腊哲学家里边少有的极其珍贵的唯物论者，或者无神论者。他是持唯物主义的，大部分希腊哲学家他们都是理性主义，他们都是有神的，那只有那么极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我觉得是因为非常少的，他们是所谓的叫做唯物的自然论者，或者唯物是无神论者。那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有很多人都说，哦，这个如果你听过伊比库人的伊比古罗，以为他是一个叫做享乐主义者，实际上他不是完全一个享乐主义，他所想就是说，我要怎么让人生过得更加 happy， 更加的快活。那么他并吃喝玩乐就是快活的，他是有思想的。他说，那么人不快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几个大的这个问题困扰着人生的。那么如果这几大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人生就会快活起来。那快活要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有两个希腊文，一个是叫ataraxia， 意思就是说平弯，像一个平静如江河一样，平平稳稳，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没有任何值得我忧虑的地方，非常的平静，叫 ataraxia，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叫 aponia 的，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让我令我担忧的，令我操心的，没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两个境界， ataraxia 和 aponia， 达到这两个境界的时候，说这你就完全是绝对是一个喜喜乐的人生。那这种境界就影响到很多很多的宗教，东方的佛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境界，它只是说要达到这一境界的这个途径不一样。人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一途径呢？这个伊比古罗有他的想法了。他说要达到这途径，要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要解决惧怕的问题。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再不讲了。说解决怕什么呢？就你不要怕死，也不要怕神。你能够如果做到一不怕死，二不怕神，你大部分问题就全就解决了。那什么怎么叫不怕死呢？你看他怎么说啊？哲学家有哲学家的理由。英文能看到吗？他说我不用去考虑死亡的事情。说为什么呢？他说那只要我活着，只要我存在，死亡就不在我这儿，对不对？死亡就不在这儿。说当死亡来的时候，那我就不在这儿了。说你跟他没有交集，你怕他干嘛呢？所以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唯物的主义者，那他继承了这个 Democritus 这个唯物论。他说那么世界都是由物质组成的，没有灵魂，没有这个等等这些物质以外的这个任何东西，生命只是个物质现象而已。生命既然是个物质现象，当死亡了就是一个物质，是另外一种方式存在那你生命就没了。你看他是这么一解释，说你说确实啊，这个我活着的时候死亡不在，那死亡来的时候我就不在了，我怕他干嘛，我们俩从来碰不到一块儿了。他这么解释死亡，那怎么样不怕神呢？同样他是个唯物论的，所以他并不伊比古罗并不是一个无神严格的无神论者，因为他所认识的神就是希腊的那些神，希腊神话里边我们讲希腊神话是希腊的过神论的宗教， 什么宙斯啊，什么丘比特啊，什么这个雅典娜等等，他认为就是那些神，那些神都说那些神也是物质构成的，只不过他那个物质跟我们造人的这个物质可能不同样，他们可能比较贵一点的这个稀有金属都造成的，我们可能是用一般的土造成的，这个只是材料不一样，但都是物质的啊。他们有他们喜乐的生活方式，他跟人没有任何交集的，他们玩他们，你玩你的，你怕他干嘛，他也不来审判你啊。这讲他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他说有没有一个至善的真的是至善的公义的又全能的这样一个神呢？他说这东西是没有的，不可能有的。什么为什么他证明没有呢？有一个叫做叫伊比古罗的三段论。什么叫三段论？三段悖论，trilemma 就是三段的悖论，这是非常有名的，伊比古罗发明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是愿意阻止罪恶但没有能力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个全能的神。那么第二个，那如果他愿意他有能力但是又不愿意呢，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全善的神，他是个有 evil mind 的神。第三个他如果是又愿意又有能力，问那么罪恶是为什么还在这儿呢？这是他的三段论。结论是什么？他不可能在这儿，或者是他的结论说，如果他既不能又不愿意，那我们你为什么要把他叫神呢？也就是他这时候是根本是不存在的。你看他好了没有？那么你们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们信耶稣的时候，你们的脑子真的就开始变得迟钝了。很多这些提出的问题，当别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今天不教你怎么回答，但是你们要自己去考虑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跟你讲说，今天我们当中如果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唱那个诗歌讲的，或我们读那个经文讲的，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不要认为这些问题是现代的人好像很聪明，我们这个几零后提出来的，2000年以前，这种问题就一直存在在那儿了。我们只不过是突然原来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把它翻出来重新问一问而已。所以当年保罗你想知道这问题保罗怎么回答吗？回去读《使徒行传》第17章，看看保罗在这个亚略巴谷那篇精彩的讲演那篇讲演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伊比古罗的，当然还有针对斯多亚的，还有针对那些市井上那些卖那些各种那个神像的对这三种人那篇一箭三雕，把这些人全都一竿子给打翻了。就是保罗，如果你明白这个背景，你再去读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那篇讲演，真是针针见血。具体的说什么，我可以稍微可以提醒一点。第一个，伊比古罗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他不知道神创造当那起初创造个美好的旨意。第二个，他不明白当亚当堕落后人的 mind 是变成多么的邪恶，以至于他自己的 mind 也是邪恶的。所以他不明白说，因为人的意念已经变得这样邪恶，人的罪就像和人是水乳完全交融在一起的。实际不是神对罪没有作为，而是说神要审判罪恶，但是要把人拯救出来。其实神要除掉罪恶非常非常容易，要把人全部wipe掉，就是整个罪就没了。但是问题就是说，神要把罪除掉，但是要把这个和罪已经粘在一起的人要把它拯救出来，是人们因为不相信神在拯救他，以至于我们神要用漫长的时间来慢慢的来把这个罪解除掉，终究神要胜过罪恶。对，第三个，伊比古罗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是活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 in the process， 我们没有到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把过程当作结果这是我们需要这个针对他我们可能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回应。那今天我为什么要提伊比古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伊比古罗的他这个唯物论的观念是人死如灯灭呀，如来一谈，这些跟我们中国的概念很一样，对不对？没有审判的人生就是今天的等等等等这些跟我们的观念很一样。我们发现我们跟伊比古罗的很多观念是一样的，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为什么？ 是有渊源的哟，是有渊源的哟。伊比古罗的这个弟子当中，那这个保罗就是跟伊比古罗的弟子们，不是跟伊比古罗，伊比古罗比他早300年的，是保罗跟伊比古罗的那些学识，那些他的弟子们，那就是研究伊比古罗哲学的这些人啊，跟他们辩论。那么在伊比古罗的这些这个哲学体系的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非常聪明的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你和我，我们来中国大陆来的啊，我们那个最最伟大的导师马克思。这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这是德文，对不对？ Differenza der Demokratischen und Epic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德文。英文是什么？意思差不多。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ati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 这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他是研究这个德谟克利特，叫德谟克，这个德谟克就是这个原子论的鼻祖，唯物论的鼻祖啊。他认为是物质是世界是由这个最小的物质构成的。他研究这个德谟克利特和伊比古罗对自然主义会对物质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所以马克思是伊比古罗的门生。但是呢，马克思当时是就读在柏林大学，他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大学，柏林大学。但是柏林大学的这些教授们，他知道，马克思自己知道，柏林大学的教授们是不会让他这篇博士论文通过的，所以他没有把这篇论文投到柏林大学去申请博士，他是投到了一个三流或四流或几个，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耶拿的这样一个德国的一个大学。啊，叫耶拿啊，但把这个论文投到那个学校去，那里边一些非常 liberal 的 faculty， 哇，终于来了一篇那个论文博士论文，他们就授予他的博士学位，马克思博士就这么得来的。那，当他得到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以后呢，因为，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神学要为哲学让路，你的信仰要为你的理性来让路。所以这样一个犹太人，这一个从小就饱读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而且他非常热衷于宣扬他的无神论者，他和他的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合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无神论的这个 ACCS RK 无神论的档案，啊，就专门去传扬无神论。可惜这份档案办下去，因为没有人投稿，那这个杂志就没有办下去。然后呢，他就开始无所事事，然后就穷困潦倒，就从柏林就转到了波恩，在那里碰到了恩格斯他们啊，最后终于想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政党，来推行他的无神论观念。他最后终于成功了。这篇《共产党宣言》这篇著作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把告诉你是没世界上没有神，人是分成两个阶级，怎么分的呢？取决于你对物质占有的多少，唯物的嘛。那么就取决你对物质占有的多和少，就分成两个阶级，让你们两个阶级打，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嘛？要不你人生没有意义，怎么活着呢？唯物论就是让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马克思说，我让你找到意义，怎么样？你根据你对物质占有的多少，啊，你就产生叫阶级斗争，一斗争，人生就变成有意义了。OK， 马克思就大概就讲到这儿，不能讲太多了。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多少人都是被蒙骗在这样一种思想里边。所以今天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的国家都逼迫基督教，不是偶然的。苏联前苏联共产党的时候也是逼迫基督教，我们去俄罗斯去那儿旅游时看到听到了很多这历史的这样一关于他们怎么拆教堂怎么，比如说听到过这些东西。那今天 中国也是一样。所以共产主义的国家对基督教的逼迫是2000年以前亚略巴谷那场辩论的继续。因为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和伊比古罗的门徒那帮这个学士们就产生过这样一个辩论。今天伊比古罗的门徒的门徒们继续在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就是这样。只不过不是在用语言和这种逻辑上的辩论，而是用一些谎言和暴力，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谎言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暴力当中我们惧怕，我们不敢去承认神。所以这是堕落以后第一关，我们惧怕，去寻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惧怕的方式，但是唯独不愿意到上帝的面前来。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一部分。那接下来第九节说，那么神就来找人了。神对那人说，你在哪里？非常有意思的是，世上所有的宗教除基督教以外都是一个人找神的宗教，人去找神。唯独圣经告诉我们说，哦，亚当你在哪里？所有的圣经说，神啊你在哪里？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那无神论也在说，神啊你在哪里？意思就是你根本不存在。有些受到这种宗教情怀的驱动，因为我们毕竟是按照神所创造的，当我们和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失了时候，我们的灵会告诉我们，那我们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有一位神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的感觉会给我们错误的，我们不能靠眼见的，夏娃就是因为眼看太多了出问题了。我们不能靠眼光靠眼见的，但是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有神，又看不到了，又不知道了。当我们对与神隔绝的时候怎么办？人就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神，造出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宗教。他就以为，哎，你看我找到神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来源。那么这是一种人靠着自己的宗教情怀去寻找，另外一种是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理性的需要去找神。那这主要是一些理性主义的这个哲学家们。那大部分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几乎是100%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他都是一个有神的，否则他的整个哲学系统他不封闭，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能够一个自洽的一个封闭的东西，他就最终他应该是就要找到神这儿来了。所以哲学家他们的神不是说能够拯救我们的神，不是跟我们的生活信仰有关系的，只是他脑子里边一个能够完成他这样一个完美思想的这样一个最后这样一个关键，他这个一个根基，他必须有这个东西。那不管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寻找神。那不仅仅是这些无神论的用找不着神来作为无神的一个借口，还是这些有这个宗教情怀的希望找到一个神那我们说刚才说不是说人都这个逃避是怎么着去找神去了呢？咋回事？是不是讲漏嘴了？人为什么去找神？人找神能不能找到？人找神的目的是要找一个 substitute 来取代这位他一直躲避一直要害惧怕的神。他只是找个 substitute， 他并不是真的，没有人真的去找神找麻烦，说人你来审判我吧，我做错了，没有人找的。人所有找的神都是在找自己的安慰，按照我所想象神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话我就平安稳妥了。哎，这样的神我喜欢，他能够满足我一切的需要，至于我做好做坏那跟他没关系。人都在找这样的神。所以圣经讲的是对的，希伯来书这个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真神的，都是在造一些假神来用它来抵挡，来躲避真神，他们去面对真神。所以 有宗教情怀的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去找神，去找到一个给他们带来安慰的神。那不管我是出于什么动机，最后我们要想说，有没有人能不能找到神？那除了这些宗教的这些巫神的，还有这些理性的人以外，另外一批叫做基督徒。那在中世纪的时候，确实有一批基督徒，他们也是希望认为，当这个理性、这个哲学和神学已经完全搅到一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说，我能不能用哲学的方式，用理性来证明神存在？他们是出于一个良好的动机的。他说，我是希望能够让我能够明白，让我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东西是真的，让我在理性上找到一个依据。所以这是中世纪的这个叫经院，这些 scholastic 这个经院哲学家们，他们就找到了，有提出了各种说证明神存在的这种叫 argument， 证明神的叫立论。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这个安瑟伦的叫 ontological 本体论， ontological argument 本体论。他是从用先验的，从他的不用眼见，凭他的想象，从这神是做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逻辑当中，他说神必须是存在的。我不会讲具体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影响最大的是这个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所的信仰大部分都是建立在托马斯阿奎那这样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神学家的一个神学大全上面。那么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关于神存在的经典五论，提出五种论证来说证明神的存在。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些论证？坦白的说，这些论证都不是哲学上的证明，都不是 proof， 它只不过是说对信仰的一个理性的表达，是他们已经相信神在这里，他们用他的理性把他们信仰表达出来啊。那么到了这个18世纪的时候，也是个德国的这样出来了，叫做康德他几乎结束了这些辩论。那么这个为什么有辩论呢？就是这些基督徒认为我们可以证明有神，另外一帮人就说你没办法证明。但是呢，没办法证明的话，无神论是没有办法证明无神的。别管怎么样，这个基督徒们他不管他那个立论合不合理，至少他能够有一些 argument， 他能一些立论说我可以通过这一点我能够证明是有神的，他有这样的 argument。 那无神论他这个东西他建不起来的，因为你没有建立任何一个 argument 说什么东西没有，你建不起任何一个这样一个论证出来。但是他们就说你这个论证就是认为你这个论证不合理，所以就没有神。他们无神论只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辩驳有神论的论证。那到了这个18世纪的时候呢，又叫康德，他差不多是结束了这样一个辩论。因为康德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康德小小的个子，从来没离开过自己家，一个德国的一个小宅男。那他从小呢，对两件事情特别的着迷。第一件事什么？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天上？他对于他这整个这个天空太空这个奥秘，他非常的着迷。第二个着迷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外在的世界，一个内在的世界，是很聪明的。内在就是人为什么会有良知，人为什么会有道德感？他对这两件事特别的着迷。结果呢，第一个事情呢被他的这个邻居这个叫牛顿给解决了，他好不服气。那么他说我一定要解决第二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当他是非常聪明，他是把当时这个两边打的这个水火不容的一个叫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这两个主义都认为是自己可以寻求真理的，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就他说发展出一套叫做哥白尼式的哲学体系。用谁的来命名？用一个天体这个物理学的名来命名他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哥白尼式哲学体系。那么在他的这样一个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一大成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用他一本书叫做《纯理性的批判》这样一本书，就把整个说人能够用理性来证明神存在的这个企图全都给推翻掉了。他说首先从存在界，记不记得上次我在讲的世界观里边，第一个是神观、存在观、认识论、伦理观，最后是人观。那首先在存在观里面，他是继承了这个柏拉图的二元论。他说我们实际上我们整个世界是分成两部分，一种叫做phenomenal world 叫现象界一个叫做本质界。 那现象界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大千世界，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以为这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我们把它叫，他们康德说把它叫做现象界。那么他说在这些现象界以外，这些都是那个本体所表出的一个现象，那个本体是什么并你是永远看不到的。那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现象学，后来的哲学叫现象学的这个哲学的一个哲学，他提到，他说假如你哪天在楼上，外边下着大雨，你在楼上从玻璃往下一看，看见一把小红伞在地上风雨当中呜呜就这么走啊，你马上跟他说，哎，你说看下边有一个女孩打着伞在走，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不对？但是你实际看到的是什么？你看的是一只伞在走，这个伞后边究竟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是你里边的这些 logic 逻辑告诉你说那是个女孩，因为男孩打个红伞有点怪怪的，一定是个女孩，从走的那个姿势那个速度说，他把说这是个女孩啊，打着一把红伞在那走，所以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一把伞啊。这就刚才说你的现象就是什么，现象就是这个伞，真世界是什么？伞后边究竟是什么的？也许是一个，也许是一个，是一个小汽车带着他走，也许是个男的带走，也许是一只狗绑在上那种，你弄不清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走。但是他用这个康德的意思就是说，在现象界和本质界之间有一堵墙，叫做康德的墙，有名了啊，叫对，这个墙是人的理性永远不能穿透的。我们通过观察现象，我们永远不能 penetrate。穿透这堵墙来真正知道说那个本体究竟是什么。那么康德不是一个无神论的，他只是否认人们用理性可以认识神，他说如果神存在，神是属于本体界的东西，不是在现象界，他把它分得很清楚，这样的话人就没有能力来穿透这堵墙去认识神，所以所有那些证明神存在的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啊，也同时在宣告，所有试图想否认神存在的那些人，也都是不成立的。康德非常非常聪明，康德的这个论纯理性的批判 Critique on the Pure Reason 这本书几乎结束了哲学界在理性这种纯理性哲学方面的一个研究。康德以后，我们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德以后不再有一个纯理性的哲学家。人们开始，在康德以前，人们真是把这个哲学、神学、理性，把这些东西搅在一起，都是一个来研究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与这样一个哲学体系。康德以后，你再看哲学，没有一个人再去研究这些内容了，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学科。都是在研究现象界的问题，本体界的没人在研究了，哲学完全脱离了对神学对宗教的这个兴趣，因为他说你没有用的哲学。康德是不是无神主义呢？不是的，他推翻了在这个 pure 这个 critique on the pure reason 时候，他推翻了所有试图证明神存在的这样的 argument 以后呢，在另外一本书论实践理性的批判，他建立了自己关于神存在的一个 argument， 这叫做 moral argument， 用叫做道德论。你记得康德对道德感兴趣吗？康德通过他对道德的研究，对人们内心的研究，他说道德是一个普遍性的，人们都有一种道德的意识，而这种道德这种 moral 这种伦理的意识不可能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定是 someone将这样一个东西加在人的身上，所以人人都有一个道德的意识，而这有道德表明说是有审判在后边，就一个道德就说你有你自己有你的你有一个这个标准，你有一个行为的准则，那个准则是谁定的？不可能是人自己定的，人不会自己给自己定个准则出来，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来定这个准则，这个准则既然定了，那么就要有审判，将来按这个准则来审判人的心，所以人会有这种道德的意识。那么唯有神才是这个准则的制定者和将来的审判者，这是康德的道德论，是非常 philosophical， 没有人能够反驳他这件事情，而他正是建立在 圣经讲的那棵树的基础上面。虽然康德从来没有讲过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所想的东西在普遍这个启示的光照下，他能够认到这样一个地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康德认为人的理性不能找到神，但是他忘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康德的神是一种机械式的，知道是他的 philosophical 一个 concept， 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位有真有活的神。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穿透这堵墙去寻找神，去认识神，但是神有能力从墙的这边他穿过来寻找人。康德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那个神是个 impersonal， 不是一个有真有活的神，而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位有真有活的人。这就是创世纪的神自己来到这个园子当中，他要亲自的来寻找人，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办法，人的各种的这个满足去寻找神，但是神他来寻找我们。人类聪明了这么多的年，穷尽几千年的智慧，最多不过是验证了圣经的一句话，神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两千年以前有一个人从天上到地下做和创世纪三章同样的事情。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亚当堕落的时候，他们躲避神的时候，神出来说你在哪里？神出来寻找人，不是为了定他的罪，不是为了要把他毁坏掉，而是为了拯救。但是人因着有自己的一个邪恶的意念，人们不能够明白人要拯救他。如果我们仔细读下边创世纪第三章的后边几节，我们看到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那神虽然是全知的，他仍然给亚当夏娃有一个，他问他问题，对不对？问他问题是让他激发他思考，让他有一个解释的机会，同时让他看到自己堕落的一个长大的光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到第十四节，当这个夏娃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去吃的时候，神没有给蛇任何辩解的机会，上来就是审判，就是定罪，因为蛇是那个撒旦的化身。但是对人，你看神是多么的慈爱。在起初立约的时候说，在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吃了你就必然死，但是神没有让亚当立即走，终究他们是会死，死亡已经临到了，但是神在他们死以前，他们仍然有一段很美好的这个生活的机会，特别是在借着这个机会，他们可以有生养，继续能够生养自己的儿女。到三章十五节说，神将最后一个对人类拯救的机会就放在这样一个生养的过程当中，他说将来必有女人的后裔要把你们从这个撒旦这个蛇的诱惑这种捆绑当中把你们拯救出来，这是对人类的盼望。但是因为你们犯罪，因为你们堕落，你们要承受悖逆神所应当得到的这个惩罚，记得不是咒诅，神从来没有咒诅人。仔细读圣经，当夏娃说是蛇引诱的时候，神的咒诅马上就临到蛇。但是当神向人宣判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什么？说我要增加你女人，我要增加你生产的痛苦。生孩子是一件美好事情，我只在你最美好的事上，我只增加了你的痛苦，让你知道你要是从中要学到功课。给男人说你是治理这地，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治理的你要增加你痛苦，你要劳苦，终身劳苦，要汗流浃背，你才能完成这样的事情。你所做的工作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仅此而已。后边说什么？说亚当，你因为听了这女人的这个话，你因为听受了蛇的引诱，地要因你的缘故受。 像一个父亲，看着他儿子调皮调皮调皮，不能再要调皮的，拿着棍子一掌打下去，打的是那桌子上，不是他的身上。这是我们的神。亚当、夏娃，他们不想，没有想到，神不是来咒诅他们，神是来拯救他们。神的咒诅是临到他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今天你我也是，我们的环境受到了咒诅，我们的生活不再像以前亚当夏娃啊，这多了一些那样的容易，但是神的慈爱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说什么？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就像当年耶和华在园子里面寻找亚当一样，亚当你在哪里？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按照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预言的那位女人的后裔，经过整本圣经的一步步的启示，终于在新约基督实现，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来寻找这些亚当、这些后裔、这些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创世纪，神到他自己为亚当造的园子里面当中寻找他，亚当对他避而不见。今天耶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我们是他创造的，他来到他创的，就仿佛神进入他的园子伊甸园，亚当不接待他，我们这些被他造的人，我们也不接待他，不接待我们这位耶稣。但是第十二节你看到一个问题，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世界总有不接待他的，这个世界总有嘲笑他的、咒诅他的、怀恶念在他身上的，但是也总是要相信他的、接受他的。这样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要给我太空的信息，将这样一个救赎计划就已经告诉给我们的始祖，你们要生养众多，将来你们的盼望在于这位人子。他已经来了，两千年以前他已经来过了，他来寻找我们。今天神在向我们问同样的话，你在哪里？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的拯救？愿意不愿意将最后真正审判、将真正咒诅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趁着今天的机会能够相信他、接待他？不是靠我们的理性，不是靠着我们的情感，不是靠着我们的眼见，更不是靠着我们那种宗教的情怀，唯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待他的这些人，上帝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儿女相对的是父亲，罪人面对的是审判官。你愿不愿意从一个被审判的一个地位变成一个儿女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结果。你们怎么样回答、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信主的，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神这个对你那个美好的旨意？盼望这段经文能够帮助你。我们从起初的创造，看到那个树人的骄傲所带来的堕落，今知道神的拯救。我们盼望这样短短的三次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布道，让你看到一个大的 picture， 神的拯救是多么的奇妙，远非我们能够想象那么简单。好像一个平时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一个老妈妈都会说：“你信耶稣，你就会得永生。”就这么简单的信息。在这个圣经当中是那么的深奥的，如果你去想的话是那么的深奥、那么的可贵，但是我们的信息仍然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不是我们能够 用理性说，哎呀，我就可以否定这个，我就可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今天神在呼召你的时候，你做什么的回应，是你在神的祷告。让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你创造了我们。当我们当人类，当我们的始祖悖逆的时候，你的责罚没有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咒诅没有临到我在我们的身上，你是咒诅了我们生存的环境，为的是给我们存留空间，为的是给我们存留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你。当你的儿子来下降世为人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接纳他，从因此你就可以称我们，再次称我们为你的儿女，仿佛那个新造的一样。主，你这样奇妙的救恩是何等的可畏，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唯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更愿意用信心来领受这莫大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中间当中如果还有疑惑的，我们信心不足的，求主你加强我们，你呼召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惧怕，而是欢喜的叫声阿爸父。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